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9月28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中国地产巨头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据报已被警方控制，这位党员商人的个人兴衰讲述了怎样的中国故事？习近平再提毛泽东时代的枫桥经验，中共的群众路线走入所谓新时代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解读，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彭博新闻9月27日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中国地产业巨头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本月早些时候已被警方带走，目前处于监视居住状态。报道说，目前尚不清楚许家印被监视居住的原因。恒大集团2年前开始出现债务危机，自8月16日起，恒大地产被立案调查，恒大旗下的恒大财富及恒大人寿的多位高管陆续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该公司原本定于9月25日和26日举行债务重组会议，但在会议前几天宣布取消。这场暴雷大戏是否已经接近尾声？留下的一地鸡毛将如何收场？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许家印的人生起落讲述了怎样的中国故事？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以及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邓玉文先生，您觉得许家印被警方控制这个消息是不是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哈？因为过去几个月一直有类似的传闻，只是都没有获得证实。为什么在很多人看来他被警方带走是迟早的事儿呢？
许家印就是今天的这样一个结局啊，这个用中国的话来说是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啊。全是充分地印证了这句话的这样一个正确性。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许家印之前他的就是多名高管被带走调查啊，这样一个结果就让人们预知到许家印本人可能也会被警方带走调查。因为为什么讲呢？很简单，你的多名高管被带走调查的话，说明你的多名高管是有事，不管这个事情是涉及到刑事问题还是涉及到其他方面的问题。那么他们所做的事情，你作为最高的这个企业的这样一个领导不可能不知道啊。如果说他们做的事你不知道的话呢，那说明你这个我们讲这个企业领导你不知道在做什么事，实际上你有的控制整个企业都是你自己控制的，所以说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来自于你最高这个企业最高主管的这样一个授权，对吧？所以讲他出了出事了的话呢，那迟早就是说这个你许家印本人会出事，只不过是就是说因为基于中国的这样一个政商关系嘛，许家印我们都知道他曾经做过这个政协委员，还做过政协常委，有在中国有很强的就根深蒂脉的这种人脉关系啊，所以讲是动不动你怎么动你，但这个是在官方的这样一个考量范围之内，而且就是说动许家印的话呢，是否会导致这个企业本身的这样一个状况，这个都是一个纳入的因素。所以讲是以何种方式动这个许家印呢，我觉得这个是说是迟早的事情。那么现在呢，这个某种意义上的说，你可以说这个靴子终于落地了，因为当然他现在是被这个调查，这个还不一定，这个调查不一定是逮捕，或者不一定有问题，那可能是说你把一些事情交代清楚之后呢，他当然就官方还会一个权衡，就是说最后决不决定批捕许家印啊，这个东西是一个政治的一个考量问题。但现在走到这一步呢，应该来说是确确实实以某种意义上也出乎于这个外界的一个预期，因为外界之前可能还是认为就是说我刚才说到的，就是说因为他各种各样的这个政商关系的考虑，还有这个中国从这个社会稳定这个角度考量的话呢，可能最后不会动到就是让许家印来这个被抓这一步。但是我们讲现在从这一被带警方带走调查来看，已经瞧这个真正的被抓这一步已经我们讲 应该来说快水落石出了啊。
是，刚刚邓先生提到，就是怎么来处理恒大，其实牵扯到非常多，外界也有很多的讨论。那目前走到像刚才说到的这个恒大地产、恒大金融、恒大人寿的多位高管都被警方带走啊，就是走到这一步，我想请问李恒清先生，您觉得中国政府现在对恒大的处理是不是要进入所谓的这个收网状态了？为什么现在要收网呢？
应该是吧，就是确实是到了一个收网的时候。应该呢，大家都知道啊，在两年前，2021年，恒大地产恒大集团啊，那个时候呢曝光呢说债权这个债负债累累，当时爆出来哈、啊，这个恒大集团的总的负债1.97万亿，大家注意这个数字哈、啊，1.97万亿，当时呢业界哗然，都不可思议啊，怎么会欠了这么多的钱？然后呢？根据啊，我们现在看啊，根据2021、2022年这个年报，因为它是推迟的，所以呢，前一段时间已经报出来了。它的年报报出来了以后呢，说是截止到2022年的12月31号，恒大集团的总负债有多少呢？2.44万亿，从1.97万亿涨到了2.44万亿。大家注意啊，这两个数字。另外一个呢，就是2021年和2022年两年，总共亏损是8120亿，8120亿，所以呢，这么大的一个亏损的一个状态哈、啊，所以就是说，他这两年你没有是把它这个早早的把它停下来止损，哎，那最后呢，就这个损失呢会越来越大，所以这是非常 reasonable 哈、啊，因为你想啊，他原来几十万人的这个公司，现在据说还有将近20万人，那你想这个每天你什么都不干，这个工资你要发呀，所以就这个人吃马喂，这个利息你得发呀，对吧？你要开车，你加油吧。所以呢，这些钱呢是在不断的在增长，所以呢，这个在现在这个状况呢，已经基本上进入了一个没救的状况，所以前一段时间呢，已经谈出来呢，说在曼哈顿，这个法院呢申请破产保护，结果呢债权重组呢也没有办法得出一个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大家都不同意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昨天这个中国恒大和恒大汽车、恒大物业哈、啊、也在许家印被抓以后，在香港停盘，这上市公司已经停牌了，哎，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看。虽然许家印的这个恒大呀是中国地产业的这个标杆，所谓的不能倒或者是倒不得，但是呢状态越来越坏，而且呢不能够止损，所以呢我想这也是一个中国政府呢现在抛出来准备，就是把它现在监视居住，实际上就已经把它控制起来了，控制起来了。
是，所以也就是说，之前其实这两年从中国政府到恒大一直是采取的是拖延的游戏啊、但是现在基本上已经到了这个拖延的游戏玩不下去的时候了哈。但是如果要是说清算的话，我想请教邓永文先生，您觉得许家印和恒大为什么会走到今天？到底谁应该来负主要责任呢？
这个。刚才韩金先生把这个许家印这样一个爆雷的事情一个进行了梳理了一遍，那么这个过程呢，其实就是中国政府就是说可能在这其中想各种办法来救，因为他恒大地产我们讲他负债就2万多个亿人民币，所以这个2万亿多个人民币，所以这个金额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他这个还关联到很多的这样一个供销商啊，还有其他的这个渠道的话呢，所以讲如果他这个完全倒下，确确实实会受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讲这个中国政府刚开始的话呢，是好像就是要救他，通过各种方式，但现在发现这个窟窿太大是没法救了，所以讲这个没法救的话，那他最后就是你总得要有一个人来负责嘛，那个负责呢就是你的最高领导，就是许家印嘛。一路走到今天的谁来做说承担责任，我觉得两个方面都有，一个中国政府，一个是许家印啊。中国政府呢，我们讲就是前一阶段的话，就是说大概是到2016年开始进入我们讲习近平对这个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样一个定位之后啊，中国政府对这个房地产进行这个高度的打压，尤其是有所谓的融资的三条红线。恒大就是因为有这三条红线，所以就是我们讲就进入了一个困难的时期。但是 话一说过来，这三条红线不单是对恒大一家啊，像恒大这样的企业，我们讲有碧桂园、有万科，都是这种所谓大到不能倒的企业，非常非常庞大。为什么万科没什么这个没有什么大事啊？碧桂园虽然出了问题，但是没有像这个恒大这样。关键还是许家印本人，许家印本人。所以我曾经讲过，我说许家印这个他在赌。他什么都赌对了，就是没有赌对什么呢？没有赌对习近平要这个打压房地产的这样一个决心，他没有赌对啊。房上的决心他没有猜对啊。如果他猜对了的话，他就应该没输了。因为为什么？他从他过去的经验呢、啊？这恒大我们讲是1996年起来的，在短短的这个他在中国的就是巨型企业房地产企业里面，他应该是成立的比较晚的。但是它发展的比其他人，比万科呀、比碧桂园都要快啊，对，它的扩张速度都要快。应该来讲是它压准了中国房地产过去二三十年的这样一个节点。它因为以它过去的经验呢，就是说你这个所谓的这个调控的，大概就是调控一段时间5-6年，这个房地产它会迎了一个暴涨。所以讲从2016、2017年的这波调控开始，按照过去的经验，到2022、2023应该有一个。有一个飞速的发展了，可惜啊，他一个方面没料到有个疫情，另外一个没料到就是习近平对房地产的调控是非常的，就是远远超乎他的这样一个过去的认知的啊，因为习是要用政治的逻辑来压市场的逻辑，他是从政治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这个房地产的调控，来看待房地产的所谓的这样一个里面蕴含的这个金融风险，但是许家印呢？当然也不能说他完全是用这个市场的逻辑来看的，但是他基于过去的这种市场的经验，因为这5-6年调控之后房价有一个爆发式的反弹，所以如果按照他过去经验，他确实是这个恒大会继续发展，但是可惜他由于有这么两个因素，特别是加上这个疫情的因素的话了，他基本算栽了啊。所以我如果说一定要算这个谁才造成恒大的我们讲今天的结局的话，一个方面从大的这个背景来看，是中国政府发现说是习近平的这样一个对房地产的打压，但是我觉得更严重的问题还是许家印本人啊，许家印本人。如果像他像万科一样啊，或者说他像其他的这个中国的房地产不这么拼命的扩张的话了，他也许就不会。就可能会出问题，但是不会像今天这样严重的问题，甚至出了这种快这个撑不下去要倒闭的这样一个结局。
刚才邓先生说许家印是一个赌徒啊，也是许家印的豪赌最终失算了，但是这样的一个赌徒一开始到底为什么能够上桌，而且在头几把牌里面还能够大赢，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许家印算是很典型的一类中国商人，彭博社在他的报道当中也特别指出，许家印是一名有着30多年党龄的中共党员，他曾经当选过中国政协委员，在政商两界啊都有着非常广泛的人脉，甚至有一些分析认为许家印曾经是某一支中共高层的白手套。李恒清先生，您觉得许家印的这个个人命运啊，如何揭示了中国特殊的政商关系呢？
确实啊，这个许家印呢，原来啊起家呢在深圳，他原来呢也是名不见经传啊，当然他自己脑子灵活啊，很快呢就做成了一两笔呢这个房地产的这个买卖的这个。生意，在这种情况下，他呢也就在逐渐的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就跟中国的权贵呢就联系在一起，结合在一起。当然你说呢，这个是我说那叫相互的依靠啊，相互的需要。因为啊，在中国做房地产生意发财啊，它需要几个方面的这个条件，这是都是必要条件。一个呢是政策支持。第二一个呢是土地和规划，你怎么能拿到土地，然后呢改变规划，改变用度的用途的规划。另外一个呢就是钱，钱呢可以从银行啊或者私募基金啊或者是这个债券啊这些方面的去拿。然后呢当然还有一个市场需求，中国呢这么大的国家就是有很大曾经有过很大的市场需求。这几个条件结合在一起啊，除了市场需求这一块，其他我刚刚讲那几个必要条件哈，都必须要有一个什么叫政商的这个结合，没有政商结合是肯定拿不到办不了这些事儿的。所以呢在每一个发财的地产商啊，它背后啊一般都会有一个或者是几个有权有势的人，或者是几个权势的家族，看你做得多大了。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权氏家族也需要通过这个地产开发商，然后呢，达成他们赚钱的目的。所以呢，过去啊，这个老说啊，说叫做这个大款去傍大官，后来呢，就是大官呢也来傍大款。这个呢，就是过去三十多年呢，房地产开发的过程当中，中国的一个特别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白手套起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赚钱。那官员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润滑，帮你去赚钱，然后呢，提供保护伞。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形势下哈，哎，大家都发了大财。所以你可以看啊，中国的这个叫前500家最有钱的这些公司啊，绝大多数都是房地产的，都是房地产的大亨。但是，一旦出了问题了怎么办？那白手套的作用就是什么呀？一个擦屁股，屁股擦不干净，那你就得顶雷。所以，这个就是许家印现在的命运。
嗯。我们也有网友有类似的观点啊，有一位叫做 ChaiDog2023 的 X 网友给我们留言说，中共从制度设计上就让中国的这些个富豪每一个都是带着原罪的，不违反中共的任何法令，不贿赂中共的任何官吏，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个地位。说白了，中共以前对这些人睁只眼闭只眼都是在养猪，现在猪养肥了，该宰了。东英文先生，您觉得这是一种怎么样的中国故事啊？如果说我们从制度上来看的话，很多人认为中国现在是正在经历一个重新洗牌的时期。但是如果制度不变的话，洗牌是不是只是意味着换了一批人来上演同样的中国故事呢？
我觉得这个，当然你说这个重大的历史规律来说是一个重新洗牌，但是这个重新洗牌从一开始就是在进行，也就是说这个牌桌是在不停的洗啊，不停的洗，并不是说从今天才开始。假如说我们讲可以打个比方，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成立的恒大是96年的时候，这个他就成立的，如果2000年的时候他就做到现在这么大，也出现在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同样的，他还是有今天这样一个结局啊。所谓的白手套啊，不管是不是白手套还是黑手套的问题，你只要是手套的话了，这个到了就这个。这个在这个我们讲这个戴在身上不合适的话，当时这个手套就要给你从这个手上摘下来，就不会当老是在手上待着。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讲一个必然的一个现象。那么这种所谓戴着这种原罪呀、啊，是由中国制度来决定的，因为它权力大于一切的这样一个市场，而且它这个市场又是刚开始的时候又是非常不规则的。你如果要做生意，你如果要想做大，你不违背这个规则，不违背这个制度，你根本是不行的。而且这种规则、这种制度，这个官方也知道啊，也知道它不合适，但是它就是这样，它知道的就是让你去故意去违背这个规则。一方面你违背规则的话了，你能够赚大钱啊，当然它这个我们讲的背后的权贵，它也能够分一杯羹。另一个方面就是说，一旦有事的时候，我就可以以违背规则为由，把你这个就是说。把什么数据都推到你头上来，他就可以，我们讲跟背后的权贵就摘得一干二净，这就是这个市场的有史规律。只不过是我们讲一般来讲，这个就是像许家印这样的企业家，当然他可以一开始就知道这样的状况，何况他自己是就是从这个体制内出来的啊，体制内出来，有着这么30多年的这个党人的这样一个老党员。他完全清楚这个游戏规则，所以讲他是应该说的，应该来讲，他不是说我不是说心甘这个心不甘情不愿地进入这个市场，他是本身就是心甘情愿、心然地进入这样一个市场玩这个游戏规则。只不过一般来讲，人们认为就是说你这个规则玩得越大了，你的这个身家，你自己的财富越大的话呢，你就是说会感觉到越安全。这个越安全，一方面就是说企业大到所谓的不能倒，本身就是一个保障。第二个方面就是说，如果你这个财富越大，那你就是说我们讲，进入你这个所谓财富圈的这个朋友圈也越多。这个所谓的这个财富，这个权贵倒了，可能有另外一个权贵来保着你啊。因此来讲的话呢，他就觉得越安全。但是我们讲，如果说你出现今天这样一种状况的话，甚至说。有可能是最高领导人来对你这个本身的命运做出某种这个左右的话呢，那可能就是由不得许家印自己啊，你就必须听从 所谓的我们讲背后权贵的这样一个摆布，尤其是习近平的这样一个他的意志的左右。因此来讲的这样一种所谓重新洗牌的过程呢，我觉得这个是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的，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只不过是因为我们讲今天因为这样一个历史的这样一个条件呢，让中国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大环境都改变了，所以给人感觉到是不是财富来重新进行一份更大的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的一个重新洗牌的过程。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这个洗牌从一开始就在进行。
不过许家印的个人经历也说明，在中国身家多大都不能够保证你的安全哈。我们有一位叫做亚江的YouTube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许家印讲述了一个中共权贵的白手套如何暴富又如何最终被抛弃的中国故事。我想来请教李恒清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就是说未来在中国的这个体制不变的情况下，会不会一个许家印倒下去，未来还会有很多个许家印站起来，依然会有这样的豪赌的赌徒在政商勾结的情况下，把这个游戏玩得太危险，最终牵累到普通的老百姓呢？
应该说原则上是不断的会出啊，刚才玉文也讲了，但实际上啊，中国呢在未来的至少几年之内，有什么更多的许家印会站出来，可能性很小。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经济现在啊是在暴跌的这个过程当中，在不断的下滑的过程当中，最后叫做造富的那个风啊，那个风口吹不进来了。所以呢，是今后我们会看到的是一个又一个的许家印倒下去。但是呢，会不会有这个很多的许家印冒出来的可能性呢？长出来的可能性非常小。
那我们继续来谈一谈中国的这个目前的情况，尤其是恒大会产生什么样的骨牌效应哈。路透社报道说，如果恒大不能够在10月30日之前提出新的债务重组计划，境外的债权人就会向法院去寻求对恒大的资产进行清算。李恒清先生，如果真的走到这一步，会带来哪些连锁反应呢？
是这一步呢已经走到了，就是因为现在呢这个恒大呢在纽约法院呢提交这个破产保护，这个就实际上是债务重组。但是这个他呢在境外呢有超过350亿美金的这个债务，现在重组呢是分成了 A 和 C 两个 group， 这两组呢现在呢只有一组达成了一个协议，第二组达不成，所以现在这是第一步。接着呢是恒大呢目前呢已经有了司法诉讼了，就是他的这个现在许家印又被抓，在这之前呢已经这个在这之前呢已经出现了这个一个司法诉讼，所以呢他现在在正常的上市公司的这个运作当中呢就已经不太可能再进行发行新的债券，所以呢这一步呢已经走不到了，所以呢必然要到香港去通过法院呢仲裁，然后呢要走到破产。我现在这个还在吗？
请继续。
OK， 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状况。然后呢那现在呢就是在10月底就肯定是在香港法院呢会出现这个仲裁的这个过程。但是一旦出现仲裁了以后啊，就走到了这个破产程序了。那后续呢就会出现呢这个法院呢就会建立一个资产这个托管委员会，然后呢对恒大庞大的这个资产呢进行这个托管清理，然后呢是当然肯定是先冻结啊，然后呢是按照债务的排序提出呢这个通过出售资产，然后呢这个按照这个排序呢来进行这个分配。所以这一般情况下要这么大的一个资产要没有一两年啊是做不完的。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哈就惨了，有很多人会非常的惨。一个呢就是烂尾楼的这些房主。烂尾楼的房主们他们现在呢付了款，而且呢还在不断的在交房贷，每个月都要去交房贷，但是呢他们是应该是拿不到房子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那些小的供应商还有小的施工队，他们是最没有议价权的。他们没有权利去议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们可能就是一个最后就是被抛弃的那个最后的被抛弃的那一波人。然后走到这一步，最有可能的哈，这些项目的这些债权人啊、购房者啊，如果要是跟进，最后呢会产生连锁反应，其他的地产商啊都会面临同样的巨大的压力。那真要发展到那一步，有可能， 有可能会出现社会动荡。
是，那我想来请教邓宇文先生啊，就是你怎么看待这个社会稳定性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有一些这个烂尾楼的房主开始进行集体的这个抗议维权了，所以您觉得这个恒大所产生的这种骨牌效应是否会带来社会稳定性的问题呢？
如果说这个中国政府决定不救这个恒大了，比如讲，假如说是许家印被带到调查是意味着中国政府决定不救恒大的话了，那可能中国政府已经做好了这双关的预案，因为我们讲的话呢，这个恒大是牵涉到背后的供应商，以及牵涉到背后的这个自己的职工啊，有就是一个队伍是非常庞大的，他几十万人的这个要涉及到就业，还有这个也有几个我们讲的背后的小的供应商呢，大概也应该有几万人吧啊。当然，对政府最关注的呢，就是银行的安全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所的这些大到不能倒的这样一个房地产的企业，它的背后的负债基本上都是银行能给它为它垫的款，所以讲对中国政府来的无非就是两，它最关键的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首先问的就是这个自己自身的这个银行金融的安全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说就业的问题，尤其是说在恒大这个职工以及背后的供应商，他们我们讲供应商背后它有一个一个的小企业中小企业，这里面如果它恒大里面收不上款了，它里面也是有，也就是这个供应商的这个就业队伍加起来也是一个很多的人数，就是两拨人数，但是对这个如果说对这个职工下这个失业因此如果说走向街头闹事的话呢，我们讲这个东西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的这样一个，它已经是不是说现在才有人闹事，所以它这个可以按照它所谓的过去按照那种维稳的来方式去处理。他估计觉得就你闹一闹，最后闹一闹，也就是最后也就是这个，就自己就可能就是消停下去了啊，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啊。那么对于他来讲，最重要的就是确保这个金融的安全。我不太清楚中国政府如何来确保，因为这个恒大倒下去，就他的银行不受大的这样一个牵连的影响，我不太清楚他是否做好了这个双关的预案，或者这个预案的内容是什么。但是我认为，要想这个就是说就算中国政府做好的相关的预案，有时候的情况它会超出它的这个想象，超出它的想象，包括这个社会稳定的这个想象。如果真的比如讲有一个小业主啊，或者说是这个供应商啊，因此这个破产而采取一些比较极端的手段，而导致的这个社会情绪的这样一个这个不稳定的话呢，这个社会情绪的不稳定，在目前这样一种状况下，可能就有那种感染效应。因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讲是否会出现这样一个扩大的这样一个向全国辐射的这样一个状况的话，这个没法，我觉得这个东西政府也没法预料。就算是他预料到了，能否采取相应的这样一算过去的那样一种维稳措施，他也应该是慎重会考量的。因此来讲的，我觉得的话，这个东西就算中国政府做好了相关的恒大的倒闭的这样一个准备的话，也有些意外的情况会超出它的这样一个掌控啊，所以讲最后会导致什么样的结局，只有看我们事实在进行才能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
嗯，那我想请教李恒星先生，就是说习近平现在还有什么办法有可能来收拾恒大留下的这种一地鸡毛呢？那有些分析说习近平最后会不会还是让国有资产来接手恒大的资产，您怎么看待这种可能性呢？
可能性很大，因为那些资产呢，现在等于是泡在水里，现在得把它捞起来，要不然呢，那些砖头都得烂。所以呢，而且呢，后续呢还有很大的这个还款的压力和那个完成工程的压力，所以呢，最终呢可能会用这个国有企业呢最后进入，然后政府呢最后通过发债的这种方式，然后投入资金，最后呢把这些楼呢接下来把它盖完。然后呢，一部分是还那些这个已经投了钱的这些人，另外一部分呢，可能就拿出来作为一个廉租房，然后呢，去给那些低收入者呢，然后呢再做。但是这里头很多的细致的工作，我相信呢，目前的这个习近平的这套班子呢，应该做起来会比较费劲。
好的，非常感谢李恒星先生和邓宇文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探讨习近平为何再提毛泽东时代的枫桥经验。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9月28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近日在浙江考察期间，特别走访枫桥经验发源地浙江诸暨市枫桥镇。他在参观枫桥经验陈列馆时提出，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仅仅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60年前，毛泽东推崇枫桥经验，称其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习近平如今再推枫桥经验，究竟是把什么样的治理模式带入了所谓新时代？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以及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请李恒清先生来带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哈，重温一下到底什么是所谓的枫桥经验。
这个枫桥经验啊，是就是中共呢已经谈了60年了。实际上呢，我们应该说啊，从1949年，中国共产党呢取得了中国的这个统治权了以后啊，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杀戮。他那个时候把所这个过去的这个前朝的这些遗老遗少啊，然后跟他政见不同的，包括一些有产者呢，基本上就杀掉了。那个时候呢，据各方面的数字哈，现在也没有非常清晰的数字，但是至少上百万人被杀掉了。后来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呢就是他们所谓的反对新的制度嘛，所以呢一直呢采取呢这个用阶级斗争的这种方式呢来解决问题。后来到了1963年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呢已经中国已经共产党已经统治中国了超过了14年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中国的这个社会矛盾哈，按照他们所说呢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他一样呢还有叫什么叫四类分子，叫地富反坏，就是地主富农、坏分子和反革命。这些人呢一样呢是对社会所谓的这个共产党的执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呢是抱有敌视心态的，这是他们认为哈，所以他们经常呢要去捣乱。那在这种情况下，在浙江的这个诸暨啊，他的这个枫桥镇呢，他们呢就搞了一套呢，这个依靠所谓的这个经验，这经验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各家各户呢都结合在一起，我现在也不打你了，也不抓你了，也不杀你了，那怎么办呢？做你的这个批斗，我要斗你，然后呢，我做你的思想工作，然后呢，让你呢老老实实坦白从宽，然后跟我们现在开始合作了，然后呢做这个思想的转化。结果呢这个据说呢这个效果很好。后来呢这个毛泽东呢后来就是听了各方面的汇报以后呢，毛泽东呢就做出了一个批示，然后就说呢这个枫桥经验呢是非常好的，我们现在要转化这个我们的这个对敌人对敌对势力的这个斗争的这种方式，然后呢我们现在呢要发动群众来对他们进行监管，对他们进行这个意识转化，而且不完全是把他们直接杀掉。 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就开始讲这一套。但是呢，这个核心啊，前提是他还在反复的讲，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所以呢，这个时候啊，就在不断的在推进了。后来呢，枫桥经验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几次的变化，然后一直到了这个习近平执政以后。习近平执政以后呢，曾经在这个2013年，然后呢是这个他做了一些批示，然后呢一直到这个2018年，他又站出来又在讲说这个枫桥经验呢，这个是很好的，他能够让矛盾不上交，然后呢就地呢发动老百姓来对这个敌对势力或者是地富那不叫地富反坏右了啊，反正是反对社会的。跟社会有不满情绪的这些人呢，进行这种管制、帮助教育，强迫的啊，管制、帮助教育。哎，结果呢，这个呢，就是后来就在不断的在讲枫桥经验了，一直到了2023年，就是今年的这个3月份，在两会的时候，哎，这个习近平呢，还专门到这个江苏的这个代表团，也又在讲枫桥经验。然后一直到了9月20号，
嗯，
这个他呢还去专门去了这个枫桥镇，到那个地方呢号称考察，又发表了说枫桥经验呢是我们现在党所必须的这一套群众工作的路线，但实际上呢还是针对的是什么？他思想当中还是在想着是要以阶级斗争或者是以政治安全为一个核心的抓手。
是，刚才李先生也提到说，习近平其实也不断的在赋予这个枫桥经验一些新的内涵。所以，邓宇文先生，您觉得枫桥经验到底代表着一种什么样的治理模式，或者说是统治方式？为什么习近平如今再提枫桥经验，让很多关注中国政治的人感到很不安？
习近平就2013年上台之后，这个我这个梳理了一下，一共有9次啊。就是谈到枫桥这个经验，那么今年其实谈过两，这个不仅谈过两次了，8月份他还谈过一次，就在新疆的时候，说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的枫桥经验，把群众诉求，及时解决基层群众的困难和矛盾。那么枫桥经验它有一个历史的这个，我们讲它的内容有一个历史的转换，当然不可能像60年之前那样是这个周亚英所谓的这个阶级斗争，是因为。中共现在也没有说要说我现在也重新开展阶级斗争，但是这他的所谓的尽管这样的内容有转变，但他的精神实质呢，我觉得就是万变不离其宗的这样一个状况。那么用当地的话呢，这所谓的枫桥经验就是说，小树不出村，大树不出镇啊，矛盾的这个就地转化啊，就地消灭啊。从习近平自己他这么推动，他在浙江做省委书记的时候就推动这种枫桥经验，因为这是这个经验呢，我们讲是被毛泽东所肯定的。我们可以发现啊，就是毛泽东被肯定的东西在习近平时代都会复活啊，而且经过习近平时代的习近平自己的这样一个转换呢、啊，他该把它就是和今天的这样一个形势挂起钩来。那今天重新推动枫桥经验的话呢，无非就是说，因为社会矛盾这个非常这个激烈，他需要解决啊，不需要把这个矛盾这个一级一级的往上啊，对号这个到中央来，所以讲他需要把这个矛盾就地化解，说眼不见心不烦啊。你这个我看不见你接着矛盾就当做你接着矛盾不存在了啊，大概就是这么一种，从习近平来讲他是这么一种心态。那这个枫桥呢，这个来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当地他能够做到啊，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能够做到，不管是我们讲通过怀柔的方式也好，或者通过一定的长期手段也好，你只要能够把这个矛盾在当地在地方化解，不要去麻烦上面，对他来说这就是 OK， 就是非常非常好了。我也看到这个就是说这个枫桥所谓的枫桥经验的一些做法啊，比如讲这个他的这个我看了几个例子，他的官方报道的就是当地一个所谓的一个企业，这个一个企业的职工他退休了，那个原来那个职工说是企业说是可以什么可以进行这个体检吧，但那个人就反映说这个我一直到现在没接到上当地的司法室就反映说我没接到这个企业说要我这个体检的这个事情呢、啊。然后当地司法所就上他就是把这个事情上报给这个当地的这个政府，然后就再通报这个企业， 然后就解把它的问题解决了，大概的就是类似于这样一些东西。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凤桥经验技术在凤桥能够所谓的行得通，除了它有这个有所谓有这样一个历史的这个惯性之外呀，因为它是比毛所肯定的，就当做一面旗帜，应该是因此来说，当地政府就是被千方百计的通过各种方式把它发扬光大。另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因为这次发生了浙江，我们都知道浙江是相对中国的这个其他的省市来讲，它是一个有钱的地方啊，就是说各种方式群众的各种矛盾呢都会通过钱来化解。但是其他地方我们讲政府都不说老百姓，政府还目前的时代都揭不开锅啊。你想用通过钱来收买人心的来化解矛盾的话，就根本基本上是行不通的。所以我可以讲这个凤桥经验呢，它在全国来讲是没有这样一个推广价值，指望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啊来去把这个矛盾往下压在当地的话呢，其实是不现实的。一方面他们确实是有一个所谓的这个维稳的压力，但是另一方面从当地的基层干部来讲，他其实在这个维稳压力的同时，他也希望你这个保民也好，或者所谓的当地的不安稳的这个所谓的社会维稳的也好，你如果能够通过这个上面就闹一闹啊，把这个事情解决，他也巴不得同意，就落影一样就做的。虽然表面上他要摆着一副你不能这么做的样子，因此来讲的话呢，从现在的这样一个大环境来看，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他肯定是希望你这个矛盾不外扩啊，尤其不要往上这样一个延伸啊。就地化解矛盾，这可能就是说凤桥经验，习近平也好，或者是毛泽东也好，或者是哪位领导人也好，最想做的一件事情。
是刚才我们说到凤桥经验的这个精神实质啊，他非常强调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李恒清先生，您觉得这一点为什么对中共的统治很重要？仅仅是因为希望把矛盾化在基层，因为上面不想这个接受更多的上访吗？李恒清先生，您的看法？
其实呢，这个中国呢，现在农村啊，比如很多的农村啊，还有这个乡镇啊，实际上有很多的基层有很多的矛盾，都是小事情。但是这些小事情啊，确实非常的难办。你比如啊，这个电费，收个电费啊，或者是土地的重新这个分配啊，或者是宅基地的分配啊、审批啊，像这些东西呢，都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这种矛盾。而这个矛盾啊，这个在当地呢是很难处理的，所以呢，当地的官员一般都认定呢，这些基层的老百姓啊都是刁民。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这个要想解决这些问题，现在就慢慢的滋生出来呢，在中国像很多广大的农村哈，滋生出来的呢，就是这个领导干部都变成流氓化，然后恶霸化，都是原来的这个村霸，最后呢来当这个村主任啊。当这个书记啊，因为什么呀，他们可以不顾这个邻里关系，不顾这个几代人建立起来的这种关系哈，然后呢什么事情都做了。所以呢要这么做了以后，才可能把所谓的大事小事全部化解在村镇一级，然后不要上缴。为什么？因为呢在这个地方哈，其实呢只有靠这种方式，就目前来说，而不能够靠什么呀，靠真正靠这个有法治有法这种办法。说大家一视同仁的通过法的这种办法呢来解决问题化解问题。所以呢在目前在一个没有法治而只有人治的这样的社会里头，在中国这个大地上，只有通过这种他们认为啊只有通过这种办法来使得政权的保持它的稳定。所以不仅仅是上访，其实很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哈都会在当地发生。所以现在呢是没办法的办法，哎，现在又把这个凤桥经验又捡回来了。
刚刚李先生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这个村霸的问题。也有分析认为，就在中共的这种统治架构之下，越到基层其实越无法无天。所以强调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其实跟法治是有本质冲突的。邓先生，您怎么看呢？
确确实实就是村镇啊，包括我们街道也是一样的，矛盾意义上的这样一个所谓的流氓化了。这也是中共这个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现实。因为所谓的我们讲虽然现在是这种社交媒体时代，但是某种意义上的属于天高皇帝远了、 你管不着这个对上的北京，管不着对下面的这个事情，而且它有这么一种因素，这种因素更多的是一种属于制度来造成的。那如何来管住这样一个老百姓，不让老百姓因为一些群众一些小事给它扩大化，那么就是说在他不改制度的状况之下，因为这个制度他没法改，围绕这个维护中共的这样一个统治的问题，他没法改。你改了的话，中共统治可能就有问题了啊。所以讲，在不能改制度的情况下，那就我们讲，让这个村干部某种痞毒化啊，某种流氓化。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村民的话呢，他可能不怕你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干部，但是他怕这个共产党干部的这样一个流氓化。因为一旦行使这流氓手段呢，你被抓了，被打了，或者被其他这个通过各种手段对你没法这个往上面去申诉，因为上面属于上下是一体的啊，这下面的这个流氓化也是被上面所默许的，除非你把这个事情他把一个人打死了，或者说这打成重伤了，可能上面会引起这个重视。如果没有给你这个就是身体有很大伤害的情况之下呢，那这种情况就是哈，就算他对你采取流氓手段的话呢，这个村民或者说这个城市的我们讲这个一般的底层民众的话，你也没法上去申诉。这种情况之下，他只有依靠这种手段去治理这样一个我们讲这基层。印度来讲的话呢，这个就是由中共的目前的这样一个治理状况与他的制度来决定的。他只有说让这个村民让这个村干部都存在着某种流氓化之后，他才好这个方便他治理啊。
所以这是一种帝王术哈。我们有一位叫做鱼次郎的推特的网 YouTube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已经取得了执政权，却还在炒作群众运动，流寇心态甩不掉，没有执政者的自觉，也就只有中共了啊。其实就谈到了这个中共炒作群众运动的问题，我想来请教李恒清先生。有一些分析就认为，是当这个中共的高层政局不稳的时候，他们尤其的想要发动群众，所以有些人认为这个习近平如今再推枫桥经验也是政局不稳的表现，您是否同意这样的分析呢？
应该是。现在呢，政局呢是真的不稳了，因为大家都可以看到哈，就是经济下行，大家的生活呢压力越来越大，大家就感觉到呢这个对政府啊非常失望，再加上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很多大学毕业生这个毕业就失业了。现在年轻人的失业率很多地方统计出来啊，官方是21%，这个21%，现在很多地方统计出来的这个尺度呢，现在超过了40%，所以大量的失业的这些无业的这些年轻人在社会上游荡，又带对这个社会呢和这个对政府呢有很多的不满情绪，所以在这样情况下，确实政局呢就是一个不稳定的一个状况，所以现在再提枫桥经验，希望地方能够想尽一切办法化解矛盾，然后实际上呢还是为了政权的稳定，这一点呢我想没有什么意义。
有一位叫做向心而行的 X 网友给我们留言说，习近平提枫桥经验就是号召群众斗群众的底层互害，妄图把中国变成一个人人自危互不信任的恐怖社会，以维护自己独裁统治是非常危险的，习永远活在他年轻时的文革时代里走不出来了。所以我想继续来请教李恒清先生啊，您觉得就是中共的这个所谓的长期的群众路线以及习近平的这种意识形态，他对于中国社会会有什么样的长远的危害呢？
因为社会呢，如果真正走向稳定的话，实际上一定要走到法治，就是不能够再去用人治的这种方式。他要发动群众这种方式呢，实际上不是要建立在一个统一的、固定的，就是大家共同的一个标准之上。那这样的话，发展下去的话，实际上对整个社会没有任何的进步，别说啊，那肯定是在不断的倒退。就像这个北京的什么朝阳大妈呀、西城大妈呀，这个东西对社会有什么进步？大家现在谁都人人自危，谁都相互害怕。那你想，这样的社会是一个良性的、健康的社会吗？所以我想呢，中国要想走出这个现状的话，一定要走向法治。
中国官方一直在强调说要这个依靠群众进行社会基层治理创新。邓宇文先生，您觉得习近平政府对所谓的社会基层治理进行了怎样的创新？这些创新带给中国怎样的影响？
我想习近平重视这个宏桥经验，有他自己的这个独特的经历。他曾经在我们讲都知道，他在延安做过青年，这个插过青年队，这个做过青年军训，而且也做过大队书记。他本人是大队书记啊，因此来讲的话，从这个角度来看的，从他个人的这个独特的经验来看的话呢，这也是他特别推动这个宏桥经验的这样一个因素。除了这样一个社会转型导致的可能不稳定，社会的不稳定需要这个所谓的老百姓基层来自己寻找办法之外，有跟他这个自己的独特因素有关。那么从这个官方对宏桥经验的来讲，他特别也讲掉了所谓的强调要法治啊，他官方要强调法治。那么为什么这官方一方面我们讲这个所谓的群众路线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这个都是为了群众，都是服务于群众。老者印象来讲，这个群众呢，这个路线它跟这个法治路线是有冲突的。我们讲所谓的法治路线，讲法，一切都是按照法来办。首先我们不管这个法是好是坏啊，你字面上规定，那就按照你个字面上规定来办。但是这个找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这个服务群众。如果我们讲这个群众，我提出了这个我的要求，这个要求跟你的这个法制不符合，那你这个是到底是按照法来办呢，还是按照这个群众的要求来办？所以这里面本身就有一个内在的这样一个冲突。那么这么多年了，我们知道这个中共一直强调所谓的探索这个基层治理啊，这个基层治理，它那个基层治理当然也有一个说法，就是基层治理就是一切就是为了法制化啊，按照法律来行事。但是这个基层治理，我们讲中国基层，它是更多的是讲的一个人情的社会，基层有自己独特的这样一种社会状况。因此来讲的话呢，你纯粹按照这样一个所谓硬邦邦的法律去依法办事的话呢，它反而可能会滋生更多的这样一些矛盾啊。所以它要采集一种所谓根据中国独特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农村的国情啊来采集一些这样一个治理的状况。但是我讲的话呢，因为一切事情中共的他这个做法呢都是为了社会的稳定，而社会稳定的出发点或者目的是便于这个所谓的这个党的统治，
是
不要使党在这个基层社会受到损害。因此这里面有两处矛盾，一个是老百姓的意愿跟法的矛盾，另外一个矛盾就是党的统治跟这个所谓法的矛盾。一旦这个矛盾这个我们讲这个不能够解开的时候，它最终的这个最高的目的就是要维护党的统治。那么维护党的统治，这最后就有可能会归结到所谓的依靠一些硬手段最好去解决问题。
所以有很多批评者认为中共现在是该讲人情的时候不讲人情，该讲法的时候不讲法哈。好的，非常感谢李恒清先生和邓宇文先生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台湾首艘自制潜舰9月28日在高雄举行了下水典礼。台湾总统蔡英文亲自为潜舰进行了制评仪式，并将其命名为海鲲号。蔡英文在致辞的时候强调台湾国防自主的重要性，他说历史会记住这一天。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全程采访了这场典礼。志伟，请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场的情况好吗？
云章，这场命名暨这个下水仪式的是在台船位于高雄的造船厂来进行的。我们中可以看到总统蔡英文呢是亲自主持这场典礼，而且他进行了执评仪式，并且为这艘舷号711的台湾第一艘国造潜舰命名为很好。蔡英文在致辞的时候也特别强调说，现在真的国防自主是非常重要。他强调这两年来呢，包括了台湾的国机国造、国舰国造，包括像是高教机等等，都已经投入军方服役使用了。但是就是国造的潜舰呢，因为这个非常复杂的国际局势，所以一直都没有办法取得关键的所谓的红。 至于整个造舰的过程非常的冗长，到近两年由于国际间开始认知到中共威胁的扩增，才让台湾能够逐渐取得这项设备，并且在今天进行下水仪式。我们先来听听蔡英文以及负责造舰的台船公司怎么说。
历史将会永远的记住这一天，过去潜舰国造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但今天由国人自己设计打造的潜舰就在大家的眼前，我们做到了。潜舰国造不只是目标，更是我们坚定守护国家的具体实践。
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尾舰的尾巴是一个 X 型的舵，这个跟我们现在的拥有的四艘的十字型的舵是不一样的，这个设计是我们自己全部重新设计的，而且我们的性能绝对是优于现役的潜舰。今天的典礼以后，我们就要进行所谓的 HAT 跟 SAT 测试，完了以后我们就会交给军方来进行所谓的战斗测评以及后续的建军的一个准备。
是，这位根据台湾总统蔡英文的说法，这艘潜舰是为了守护台湾，是属于防御的性质。但是在今天的这个下水典礼之前呢，外界其实对于海鲲号的性能也没有太多的了解，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了解到的这部分的信息？
而根据目前台湾军方所能够公布的消息，我们可以看到这艘潜舰从侧面上看起来它是一个雪茄型的形状，并不像现在很多追求高速的核潜舰它是采用所谓流线型的泪滴型的形状。台湾专家表示说，这是因为是防御型的潜舰，并不用追求高速，反而是宽敞的这个内部空间可以装载更多的装备。另外一方面呢，它搭载了美造的Mark 48 Model 6型重型鱼雷，也是目前在国际上非常重要的一款鱼雷，因为它的战斗部也就是炸药的部分非常大，只要一枚就可以造的战舰非常大的损失。同时呢，像刚刚也提到像这样子 X 型的尾舵，它的机动性好，而且生存性也很强，四枚尾舵当中就算是三舰尾舵都被击坏的话，只要有一片还可以操作，它也可以正常的运行。
那近几年来我们知道台湾军方啊主张以不对称战力这样的一种策略来应对中共解放军日益增强的威胁，那未来台湾海军啊对于潜舰的整体建军构想是什么？台湾的潜舰舰队在平时和战时会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来看台湾面对的地缘态势，包括从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去年访台之后，中共海军进行的这个绕台军演，它划设了六个操演区，可以说是把台湾团团围住，也预示未来战争可能就会这样打，它会挡住台湾连外的交通线。那为了确保台湾的交通线呢，台湾就必须在南北海域都能够设置足够的潜舰来海军，要让他能够跨越到东岸来封锁台湾，而且一旦台湾真的失守的话，日本也会他的生命线也会遭遇拦截，同时韩国则会遭到中国跟朝鲜南北夹击，可以说是离岛链还是相当重要。虽然有人会说中共有那么多船像下水饺一样的下的建造，那台湾的潜舰这样会不会够呢？但是台湾军事专家表示，事实上潜舰就是一种不对称的战力。听听军事专家林颖佑的说法。
天生的逆装兵器，所以其实它只要出海的话，它就可以对敌人造成一个存在舰队的作用。那当然一个不对称的作战底下，我们要如何去运用我们的潜舰去让解放军或其他国家对我们有敌意的国家，他必须要去花更多的时间来进行对我们进行增潜跟反潜，他争取到的时间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相对的有利。
在今天的下水仪式之后呢，预计最快经过海测之后，2024年的话，这艘潜舰就可以。
好的，谢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来自台湾的第一手报道。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菲律宾拆除南海浮动障碍，为何小马克思对北京日趋强硬，北京高层怪事不断，中国政局是否出现斯大林逻辑，网友可以透过推特与我们互动。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